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有这个机会啊，来到贵教会啊，来分享啊今天的啊所传讲的经文啊。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亲爱恩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通过你在十字架上的代赎，第三天的复活，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能够享受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求你保守带领底下的时间，也赐福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你得胜的名，阿们。你能看见吗？我记得去过这个在 Virginia 啊，在维吉尼亚那边啊，维州有一个这个山洞，对不对 ？Cabin 啊，什么那个 Lavin 啊 ，Lavin 那个 Cave 啊，那个在那个洞里面呢，那个带我们的那个向导呢，到我们一个地方呢，好不容易到一个地方啊，非常的美丽，里面的这个啊这个啊这种景色啊，这种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好像。啊，中午时，对不对？然后说他现在要把所有的灯关掉，然后几分钟的时间啊，真的把灯关掉了。然后现在你看看，你能够看到你的手吗？我真的看不到我的手。就说在那个几分钟的时间，真的让我想到，就是说在这种黑暗的时候，我能够忍受多久？那种假设说万一它灯不亮的话，我们怎么办啊？当然我知道导游他还有手电筒啊等等，但是我们若是在这种黑暗当中，真的是绝望的。晚上我起来的时候啊，就是常常不想开灯，可是就常常碰到这个，不是碰东碰西，有时踢到脚啊，痛死了。所以今天的经文他说什么呢？我为审判，耶稣说到这个世界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其实这段的经文是耶稣呢他在这公开的场合，他找到那位生来瞎眼的人，因为他医治了他，所以他呢就让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能够明白他所信靠的医治他的是上帝的儿子啊。在35到38节，所以大家打开这个圣经啊，你可以看到，然后呢他再向这个众人来宣告这句话。那么问题是，那我们到底我们要看见还是不看见？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研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当然首先在第九章，在这个前面6到8章呢是很有关系的啊。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有7个我是的宣告，这宣告呢其实是他的恩典。我们注意一下，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人是迷失的。在前面第6章他提到这个我是生命的粮，在那里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对不对？所以他在第6章36节宣告他是生命的粮。其实我们常常我们在饮食方面，我们常常是迷失的啊。尤其啊，等一下我要分享在创世纪的啊这段情形。然后第7、8、9章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 当然这跟祝棚节有关啊。祝棚节是以色列人庆祝他们的丰收，当然他们也纪念到他们在旷野的漂流啊，所以他们搭棚住在里面。在这里有两个主题，就是水跟光。那么水其实呢是跟圣灵有关的，在旧约生命记第八章第九节，跟这个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二十节都提到，就水跟圣灵是有关的。所以耶稣在第八章十二节他宣告他是什么？世界的光，他也是真光，照亮一切生长在世上，但是他们是在黑暗里面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五到第十节，我们生下来其实我们是在黑暗中，在这个属灵的黑暗中，我们是绝望，我们是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在这里他第九章的时候呢，其实他要说的是这句话，他其实要针对那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在第八章四节那里来做个对比。第九章从第一节到第四十一节呢，是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因为第九章第五节，耶稣也提到他是世上的光，所以这是很有关联的。所以跟第八章呢，他是世界的光，的确是有关联。但是第九章也为第十章后面第十一章来铺路。他把好牧人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宗教领袖，就好像第九章其实第八章这些宗教领袖一样，做了强烈的对比。当然耶稣是为羊舍命的，但是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只是强盗，他们是雇工。其次让我们来看看第八章第三十二节，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们以前的这个校训呢，就是这句话。其实这句话联系到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开始对自由的定义。当然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是自以为是的人，他们为所欲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其实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们为所欲为，而是为所当为和不为所当不为的自由。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怎么吩咐呢？耶和华吩咐这个亚当，对不对？他说，这个时候吩咐的时候，夏娃还没出生，还没被造。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什么？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所以人从最简单的吃开始堕落，开始堕落。上帝所定规的这个自由呢，我们看到这里随意，不是绝对的，因为连上帝本身他也不能什么违反他的本性，对不对？他绝对不会说谎，因为他是真理，就不能说谎。所以这里有个条件，上帝给人的自由的时候，随意的时候，他说什么？ 只是 but 我们知道当一切你随意的时候，假如火车今天不在轨道上跑，那它到不了目的地的是吧？有一个电影叫做 Gravity 就是重力可能很多人看过。太空人，这两个太空人在这个太空呢，他们那个太空船坏了，结果他们要在太空当中能够抓到彼此对方。当我们到了太空说哇太美了，这个真的是愿意从太空上面自由的飞翔，你试试看，若是你没有后面没有一个绑着一个东西的话，你会在太空里面永远在那里永远。所以感谢主给我们有发明这个，给我们一些引力重力，一些让我们能够我们跳上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落下来否则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漂浮在空中走的，根本没有重力的话你要很费劲是吧？所以在这里随意加上什么指示，随意加上指示，这是上帝所定规的自由。所以这是我们常常我们人说我们想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假如你站在这个高山上，你说我要像鸟一样飞是吧？可能吗？我们有我们的限制，上帝给每一个被造物都要有限制。所以当这个上帝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地是虚空虚混沌远面黑暗，因为这是一种随意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约束。但是上帝说的时候当上帝介入的时候，他定义了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么这世界就是美好。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创造，所以这一切他说这是美好的，因为上帝介入的。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若是我们说我不要你来管，不要上帝来管，我们就是为所欲为，那我们是黑暗的，我们是混乱的。黑暗的这个场所呢，常常会造成这个犯罪，对不对？比如说在这个创世纪对不起，我先讲这个。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这一点创世纪三章四节这个地方来提到这个想想看，这里好像对，好，那这里就是我们假如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自由的时候呢，我们就从这个吃的地方，我们从看的地方，我们就跌倒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后果，对不对？他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他们眼睛明亮的时候，他们能看到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死的，他们不需要上帝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死的。所以在黑暗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犯罪的这个作为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创世纪这个二十九章，你可以看到当这个雅各要娶这个拉班的女儿的时候，老板比他还诡诈，对不对？他到的时候哇，他就大摆宴席但是到晚上的时候 老板把这个女儿调包了，不是这个拉结，反而是利亚，因为雅各是喜欢这个拉结嘛，因为他看中这个拉结的这个美丽，他看不中这个利亚，好像没有眼神。其实人时候常常我们是看错了，看走了眼。所以雅各在同房的时候，到第二天早上他发现，哎，不是拉结，而是利亚，所以他又替拉班服侍了七年。所以人类的光景是怎么样？人类的光景是我们自己定义我们自己的自由，不要上帝来管，我们自以为是，对不对？我们自以为是啊。所以呢，在这个以色列历史上，你可以看到啊，在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啊，那时他说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什么任意而行，这是人的光景。在以赛亚书那里同样啊，让我们看到是吧？53章第6节，他说我们什么都如羊走迷，个人什么偏行己路，偏行己路。所以这是人的光景。所以中国人有句话，随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这能做到吗？中国的很多的一些的道理其实是蛮好的，因为我们都是神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可以导出一些发展出一些很好的道理，但是不是完美。那只有我们在主里啊，我们能够靠主，才能做到不超过这个界限。自由，所以都有两方面，其实。吃该吃的，不吃不该吃的，亚当夏娃就犯了这个，对吧？放在这里，很多我们其实都很明白。归根结底，你该做的需要做，不做不该做的，对吧？很多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所谓节制，对不对？这个圣灵的这个果子有一个方面就是节制。所以随意这个自由跟这个指示这个甚至在这里上帝所定规的是一个相对的，是一个，这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绝对不能分开的。所以其实上帝在这个在这个生命记旧约里面，他不断的上帝在就业里面不断的这个来呼召以色列人悔改在生命记30章19到20节，他说我今日什么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什么拣选生命这个原文是包括了复活跟生命是两者的意义，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什么他的话，转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一个为所欲为自己偏行己路光景，我们必须要受到一个上帝他的在我们心内心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定规一个约束。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上帝在我们里面，也需要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在罗马书6章18节，他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啊，我就说哎呀，我从罪里释放就好了，但是我们要归入什么义的奴仆，成为神的儿女。在何西阿书这里太快了。何西阿书13章10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所以 在这里我们讲随意跟指示呢，在是在主里的自由。当我们能够在主里，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明白我们真相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的见主面。所以我们来到这个第九章三十九节，这里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能看见的什么反瞎了眼。所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这种交叉的结构，中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前面两个这个句子呢，来彼此的来对称。所以两点的分享：第一个，主耶稣是救赎主，也是审判主。常常我们很多人听到说：“哎呀，旧约的上帝是非常慈爱，非常这个残忍啊，他好像杀了在叫以色列杀很多人等等啊等等。”啊，新约的这个神是，你看耶稣来救赎。但是在这里，其实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是救赎主，但是他同时也是什么审判的主。在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五章二十二节，他说什么？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这个是上帝给耶稣的一个审判者的身份。所以在这里说，我为审判到世界上来，是表达了将耶稣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使命的另外一方面。虽然这个三十九节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不是说耶稣来的目的本身是要审判来定罪，他说甚至也不是说要来分开这个世人。耶稣来其实他本来的目的是要来拯救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节，他说他来是要拯，但不是来审判定罪的。所以你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但是其实审判带来救赎的同时呢，也带来了同时带来了审判。在这个第三章十七节，他说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叫定人世人的罪或审判世人，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拯救了一些人，但是其他一些人就被审判。所以在这里十八节你继续看下去，信他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什么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什么独生子的名。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句子。所以上帝的这个慈爱跟公义是其实是不可以分的，也是永不改变的。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是完全一样，他的本性他的本质是完全没有改变，只是方式不同。爱的方式可以是不同，所以在这个方意义上，耶稣的确也是为审判来的。当然，他带来慈爱，他带来这个恩典，但是也带来了审判公义。恩典要成为恩典的话，那他也要把这个恶呢要显明出来。就好像这个光，对不对？光来的话要照亮这个照把黑暗当中一些的这个东西照得很清楚。那我们去打开这个，把这个石头在石头底下的一些东西你可能看不到，但是一打开的时候，哇，里面有些虫子就跑出来。所以光是来让我们能够看见， 但是光也照出了我们的黑暗。所以在第这个十九节啊，尤其在三章十九节，他说光来到世间，什么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什么定他们的罪就在此。所以你看到这些的经文让我们清楚明白耶稣来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来拯救，但是他同时也带来审判。所以九章三十九节这节就是来告诉我们，耶稣是救赎主，但是他也是审判的主。第二个分享是在告诉我们，耶稣他施行拯救，他也造成审判，这是他的工作。耶稣说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当我们不能看见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光，我们需要的是医治，对不对？就是我们眼睛出了问题，我们有各样的现在年纪大了以后，慢慢就是什么白内障啊等等等等，青光眼等等啊，所以这些的需要什么医治？我们需要不没有看到，我们需要能够得到医治，能够看到。但是只有当我们接受主，在属灵利益上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有了那个真光，我们就能看见，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能够分辨哪些是在上帝眼中是对的，哪些在上帝眼中是不对的。昨天我们有一个退休会，所以我们有个一些的分享。一个姐妹她是从前她认为很多事情她觉得都对，可是当她信主以后，她知道她圣灵在她的内心，她知道很多事情做得不对。她有一次她说她看到路上有个皮包，她捡起来，哇，里面钱，然后她说这个是太好了啊，上帝给我，但是圣灵感动她，不对啊，这个可能是有人掉了，他很急，但是又不知道这人在哪，所以他又把它放回去。他拿起来的时候，他一时得意，但是他心里面就很挣扎。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感动他，他又把它放回去。所以，其实当我们有了真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清楚，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在神的眼中。所以他现在开了一个这个在我们附近有个餐馆，他礼拜天早上一定是关门的，而且他也成立一个查经班，成立了不久，然后呢就有其他的人，不是他们店里的员工，还反而有人也来了。然后有一位受了信的主，最近受了信也很积极的参加我们的这个基要真理班。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不能的看见，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耶稣讲这个话其实是让我们去能够相信他，一个信靠他，能够接受他，我们把这个真光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接纳，我们就能够看见。然后他说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里原文呢，其实能看见的这个反瞎了眼，这个是一个 subjunctive， 就是说它是可能性，没有。所以能，其实耶稣这里还是一个邀请，他说能够看见的 如果你不去信靠上帝的，你不接受主，你任意而行，你偏离己路，你假设说我们就说我们不去信靠他，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这时候也就是说你反瞎了眼，眼睛就看不见了。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在这个啊，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当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得到医治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不去庆贺他，反而去抓他，就是要他指出到底是依他的是谁，因为那天是安息日。耶稣其实在医治这个法利赛人医治这个瞎眼生来瞎眼的时候，他有一些动作，因为我来分享，所以那个动作违反了什么安息日，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要去抓住这个人，要问他这个人到底给他医治他人到底是谁，他把这个人定罪，连他的父母亲瞎眼的这个父母亲呢，当法利赛人问他的时候，他们害怕，他们认为说，哦，若是我把我的儿子谁医治他了啊，那个真相知道的话，告诉他袒护我的儿子的话，那我们就在这个会堂里面保不住了，他们被踢出这个会堂。所以他们为了这个原因，反而去不去为自己儿子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一个父母亲，自己儿子从开始出生一到，竟然不去高兴，反而去为了他们自己这种私心，为了他们能够保存在这种恶毒的这种团体里面，他们是瞎了眼，他们才是真正瞎了。所以在这里耶稣才说，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创世纪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些人，从这个吃，从这个看到这些东西好吃，然后他们就违反了上帝，他们自己认为说那样做是对的，所以他们瞎了眼。所以其实在自由这方面，其实真正我们的应该要做的是，我们应该要信靠顺服。当这个指示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我们不能够因着这个来违反上帝的这个命令。所以在这里在诗篇十九篇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当这个诗人他求主来拦阻他的时候，他就完全了。你只有靠着主，我们能够做到。所以不随意我们自己的意思，但是我们信靠主，然后就不犯罪便完全。但是当我们随己意的时候，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就犯了罪，而且受到审判。这些道理可能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根本就不会认为是这样啊。如果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到最后说你要不把你的主权交给主，其实就是你要顺服主，对不对？我一生让主带领。他们的挣扎我不能做这个，又不能做这个，基督徒又不能做这个，所以他没办法踏入那一步，他没有办法去突破那个信心的一个真正上帝赐给我们那个信心最后的那一关，他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个。所以我们其实在做门徒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若不舍己什么，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不配也不能成为他的门徒。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把自己的意识，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要去掉， 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目的是为了拯救，需要他，信靠他，接受他人就被得救，那些偏行己路不信他，拒绝他人就被定罪。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恩典，不是一个瑕疵。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回应是要去宣告这个信息。就是在这个耶稣医治这个 瞎子的时候呢，当我刚刚提到他做了一个动作，对不对？他把这个吐沫涂在手上，然后把这个泥土呢拿起来，然后怎么样搓揉，这个是已经违反了，照他们讲违反了安息日的动作。然后呢，他把这个吐沫往瞎子什么一抹，两个。哎，耶稣可以用这个讲话，他一说，对不对？他就会，耶稣不是在前面我们约翰福音里面，他大成了，他说的他就好了。耶稣为什么？但在这里，耶稣对这个人说什么？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哎，这个是一个顺服，对不对？这个是顺服。希罗亚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细罗啊，这个音译啊，在这个旧约里面呢啊，这里啊创世纪啊有个类似的音啊，这个字，他说龟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啊，就是是平安者，就是弥赛亚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这是一个预言预告。当这个雅各在那里祝福的时候，他在临终的时候，上帝赐给他啊这样的话语。希罗亚翻译出来其实就是什么？奉差遣啊，奉差遣。当然，一方面耶稣要他这个瞎子去顺服，但是他也要这个瞎子去为他什么做见证。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在后面第二章，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耶稣希望这个瞎子能够去传扬，去告诉别人他是怎么样，从前是瞎眼，如今能够得见。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奇异恩典啊，这首诗歌，我们从前是瞎眼。Now I can see， 现在我能够看见。在这个今天世界的上的人口呢，大约是这样的数目，76亿，将近4000多万人，有这么多人口，根据这个有一个。这个资料呢是从叫 World 啊，你去网上你去看这个 World Meter 啊，这个网站啊，这个网站很有意思。你进去以后呢，它告诉你现在世界人口呢是多少，但是那个数字不断的在动，出生的也多少，它也不再在动；死亡了多少，也不断的在每天都在更新，每时刻每秒啊，它的数字都在动。所谓这个 UPG 就是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就是没有听到福音。今天有20亿，这么多人，在20亿当中有15亿是没有接触 Unengaged Unreached UPG， 大概有15亿。但是真正去那个 UUPG 宣教士呢，在25万里面只有一个人。据统计啊，这个 Global Frontier Missions 啊，这个机构他们的统计，全球的奉献4.1兆，哇，吹脸。但是真正用在那里的话，就0.1%，4.5亿。 就看到在这个这个需要上面，其实我们的教会今天能够做什么。昨天全世界有多少人死亡有这么多人。其实到今年到今天为止，我昨天刚刚又看了一下，死亡的人数将近3700万人。到今天为止，是一个台湾的人口的数字，可能超过。所以当然当中有些的基督徒，但是按照这个比例，太多的人没有信主就离开了世界，他们走向了灭亡的道路，在黑暗中。所以我们今后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以前我的想法，当然因为我们的语言的限制我们就大部分的我们的时间都是花在对中国人传福音，当然这也是没有错，但是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非常的清楚，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要的动词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他的是分词，对不对？万民这里要注意 All nations， 万民不只是中国人。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根据上面的统计，我们应该是把重点，我们的优先是放在对这些UUPG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甚至没有宣教士去的地方，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教会也开始从这方面我们来修正我们的 funding，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假如这个机构是这个是对 UPG 有呢，我们就优先来考虑，而且资助他们比较多一点。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在美国，你打开门的话，可能你隔壁人就是一个什么 UPG 他是一个从这种地区来的人，可能在你的办公室、你的旁边、你的很多人也是，在学校里面当然也有所以其实今天上帝已经把很多的这种人带到美国来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跟他们传福音，可以跟他们交朋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抓住现今的机会，抓住现今的机会，就像当时这个皇后以斯帖，对不对？第4章第14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从别处，假设说我们不做，上帝说没关系，我有我的其他人，我的仆人，我的使女去做。但是在这里他说，若是你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得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我们若是能够去把这样的信息，把那些在黑暗里面的人，让他们能够看到，能够得到这个真光，让我们能够去把这样的好的消息告诉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否则我们就失掉这个福分。当然信主真的是非常的，在我一生里面最我觉得最得到安慰的，就是看到他们这些能够成长，能够在主里能够信主。我有太多的这些人在我们我这是在生命之光我们下午还聚会这些的我们四周都有很多的一些的穆斯林 我们也有很多，当然有中国来访问学者学生啊，我看到很多的生命的改变啊，真的是感受到啊莫大的这个喜乐啊，这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赐给我们力量，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标杆是什么？刚才我们讲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主耶稣的标杆。求主赐福，听他话语，啊，行他话语的人。求主。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你不仅是我们的创造主，你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你在十字架上所给我们的成就的这样的大功，使我们因着信，因着不断的信靠你，我们能够真的是得到你的福分，有你的平安，有你的喜乐，有你的供应，有你的带领，有你的保守。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但是你也要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就是帮助我们让那些不能看见的有机会真的是能够看见你，亲眼见你。感谢主赐福在座每一位，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